感谢主，今天讲约书亚记十二章、以赛亚书十六章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约书亚记我们讲过，一共是24章，分为一半一半，所以呢，现在结束前半部分的第十二章，就是总结摩西和约书亚分别征服的迦南诸王。摩西呢是击败的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只有两个王，怎么有那么多的地盘呢？因为这两个王他所掌管的不是城市，他是广大的区域地区，这两个王都是军事非常强大的，土地很广大的，所以把这两个王击败，占领的土地都够两个半支派来分的，这是在约旦河东边的。那约书亚进到约旦河西边，他征服的是西南和北三个方向。那有31个王，他这个顺序是按照征服的顺序。迦南只有7族，但是却有31个王。这些王呢都是比较小的王，是城市的王，一个王只管一个小城市，而且你看7个族分了31个王，也就是这个迦南7族的内部是很分裂的，王多势力小，所以呢这些31个王的地盘呢就分给9个半支派，所以约书亚记的上半部分打仗就结束了，下半部分就是分土地了。好，以赛亚书16章继续描写摩押的这个惨状。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建议逃亡的这个摩押人应该到犹大去献礼物，去寻求这个庇护和这个归顺。那么寻求耶路撒冷的君王能够来治理和庇护他们。那第五节呢跳脱出来一个展望未来弥赛亚公义的这个国度。那下面也写到说摩押人今天的惨状呢是因为他的骄傲，而且是极其的骄傲狂妄，所以我们记得圣经里说狂心在跌倒之前。那12节就说到犹大是不信任这个摩押人的，也不应许去来庇护他们。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这句经文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我也常常用它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尤其在带门徒的时候，因为这里写到了几代人呢，4代人，保罗提摩太还有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大家细数是4代人，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信徒的这个生养，代代相传的这样的牧养，所以在教会中间几代同堂是正常的，而且这个代代都应该是不断的。如果断代了，到你这边带不下去了，或者你带的门徒没有繁衍能力，他没办法带了，所以现在我们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一直是区长组长在带新人，你带的人没有办法往下带，所以应该到2代、3代、4代了，但是还是你现在在带，这个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就是恢复这个代代相传的这个能力，使我们所带的人能够继续的往下来生养。接下来呢就是用3个比喻精兵一个是运动员，一个是农夫，这个每一个身份都反映主门徒的一方面的特征。这个精兵那是在军队里面，就是不以事物来缠身，他要执行这个任务招他的要喜悦，招他的就是主。所以呢我们的人生主要是要回应耶稣的呼召，是服侍。那么另外的在世界上你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都要兼顾好，但是不要被那些事物去缠身，以至于你这那些事物成了主业，没有办法从事神的这个使命和呼召是以至于招我们的主耶稣的呼召你却没有办法，这就是主次颠倒的人生。那么场上比武的这个运动员呢，他要遵守比赛的这个规矩，而且他也要来为此而训练。那基督徒的服侍也是有规矩的，比如说我们是打属灵征战，不是属肉体的，比如说我们是要忍耐，不是争竞，比如说我们是要学习属灵的爱，而不是用属肉体的爱等等，在属灵服侍中间有这个比赛的规矩。那同时得冠冕是一个目标，杨牧师说的话非常棒，他说我们不仅是为主打仗，还要打胜仗，所以我们任何的比赛运动场上不仅是你参与重在参与一下，但是不尽全力也没有目标，不是的，我们是要得胜得冠冕的那么农夫呢就是指到他辛勤劳力的一面，要先得粮食。所以这个农夫呢，他不是今天种下去种子明天就收果子，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等待或者是劳力的过程中间意志消沉我们的辛苦是不会落空的，所以要忍耐着节食，要辛勤的，你会来得到自己的收获的。 第八节呢，保罗给我们树立榜样，当然是耶稣的榜样啊，而且要我们常常纪念，要思想主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也就是他是先受苦再得荣耀的。那保罗目前也是在受苦，那未来是有荣耀来等着他的。所以神的道不被捆绑，是因为福音的大能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在监狱、在医院、在任何情况下逼迫，都能够散发出福音的大能啊。十一节到十三节呢，很多人相信这是一首诗歌，一个古老的圣诗啊。那么在这个诗歌里面，其实讲到说，我们的结局啊，取决于我们与主的经历。你想与主同复活吗？在那一天，那么你必须要走同死的路。你想与主同作王吗？你一定要先走过忍耐的路。那如果今天你不认他，那一天他就不会认我们啊。所以就讲到我们跟主的经历决定了我们未来的这个结局。那么后来讲到神是信实的。接下来讲到说无愧的工人，无愧的工人有一个有一个生命的特征是无愧，有一个服事的特征是按照真正义分解神的道。那么在下面这个部分有三次保罗好像是特别的强调，就是说我们不要在各种的也一些情况下面去争论。一个十四节就是说不要为言语争论争辩，会败坏那听见的人。十六节就是要远离世俗的虚谈。二十三节讲到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所以很多一些的争论辩论虚谈基督徒尤其是神的仆人是要尽量的避免和弃绝的尤其是引起争辩和引起争竞的。那么犹大书一章三节呢，说我们要为一次性交付给我们的主的道真道呢，要竭力的争辩。所以哪些时候、什么时间、为什么话题，我们值得去争辩，而且必须的这个要去争辩。保罗是不是很多时候也跟人在争辩？比如说割礼啊，影响影不影响得救？比如说耶稣的死里复活等等。我们要思想保罗在什么地方他是极力争辩的，但是哪些言语是不争辩的。所以我们要思想什么话是世俗的虚谈，什么是愚拙无学问的。所以要来体会在具体情况下面要按照圣灵的这样的带领二十节下面这几句呢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啊、木器瓦器，有这个器皿的比喻。所以在圣经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对于把神的服侍神的人比喻做一些器皿，但是不同的地方呢不是完全的相同，也不是完全的套用这个解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要深一点的思想一下才知道他讲的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如果乍一看的话，木器瓦器也一样，盛水啊、装饭呢、什么东西器皿都可以装东西啊，所以呢功能是不是也差不多。但是在这里指的呢还不是功能，这里指的是器皿的材质。所以它的这个区别在于金银木瓦那要看到它在属灵里面指的是什么。那么金呢是指的神的属性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一些东西它有一些常规的定规的一些的属灵的寓意。我们都知道银呢是指救赎，雅各书啊很多的地方都有讲。银是指救赎那么木呢是指的人性天然的人性。瓦器呢，瓦是土烧制的，土人的肉体是神是用土造的，所以这个是指的属肉体属地的属天然的人性，木和瓦。所以在自然生活中间，木和瓦并不是什么邪恶的东西，但是在这里的属灵的寓意里面跟金和银比起来，属天的属灵的神的比起来，他在这里就是指到属地的属肉体的属天然的人性天然的东西。所以在下面就是讲的是卑贱的，就是跟属天属灵的性情相比，跟合乎圣洁相比，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反面，就是他的一个对照面。那么我做了一点research 哈，就是那么这些器皿，大户人家他为什么不讲圣殿呢？因为如果是神在使用一个神的家，用圣殿的器皿比是最好。因为提摩太啊，因为这些外邦教会啊，他们很多人对圣殿没有 概念，所以他就大户人家就是豪宅，就是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比喻来比。那么在圣殿里面，确实这个利未记六章二十八节这个瓦器也是有用的，但是这个瓦器大家自己去读，用了以后是要打碎的，也就是说它这个结局。那铜器皿它用了以后是要保留的，因为瓦器皿和木器皿它是洗不干净的啊，所以它呢就是被用了以后呢就不值得保留。那耶利米书十九章也有瓦器是要打碎的，所以它这里的属灵的引申意思就是说，虽然被神使用一下，但是材质不好，所以用完了它的结局还是打碎。所以它的结局，金器银器它用完了，因为它器皿的这个宝贵珍贵洁净价值，所以它是得荣耀的器皿啊。那么木器瓦器是羞辱的一个结局。所以今天引申到我们的服饰上面来看的话呢，不要只看一时神是不是使用了我，要看我里面是不是已经改变成为金银的属性了，要不然真的保罗所说的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也是会有的。所以要关注我们的生命和品格，不要因被神使用了一下有果效一时就冲昏了头脑啊，里面如果不改变，属地属血气属的这个卑贱的这个品行如果不改变，那么结局是不好的。所以神使用，神连驴子都可以使用啊，神连任何的就是都可以来使用。但是我们不要觉得被使用了一下就证明说神已经认同我了，神已经高抬我了啊，我这样子就很好了啊。所以要在这个上面来思想，我觉得这个要特别值得我们思想，因为木器瓦器也是有时候可以被使用一下，但是使用以后呢，它就被打碎。对了，就是因为它这个器皿本身它的品质它的材质它不能够被保留。所以我们要来去思想要来思想，所以要成为圣洁才能够真正的合乎主用，而且这个器皿在神的家中是有一个尊贵荣耀的一个结局。那二十四节讲到主的仆人的一个特点哈，要温和，善于教导，有这个要忍耐啊，要来劝诫这个各样抵挡的人。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呢，就是用好几个比喻来讲到神的仆人的方方面面。我们再次回顾，有精兵，有就是有运动员，有农夫，有工人，有器皿，有仆人，每一个方面的他的一个特质呢，都是值得我们看在我的身上这方面的特质有没有啊，可能我在某一方面特别强，在某一方面呢就比较弱。所以这个呢都是来用这些神的仆人的方方面面的一个特点呢来就是来让我们自己来对照。因为提摩太前后书我讲的是这个教牧书信，所以所有牧养别人的人自己特别要注重自己里面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切记不能够只以服事的一个果效或者是外面的东西来就是为满足，我们要一直盯住我们里面的这些特质是不是一直有神这个精兵、运动员、农夫工人贵重的器皿、神的仆人的这些生命的特质，这个才能存到永远。好，我就分享这些，愿神祝福大家的今天的读经都有神的同在，阿们。